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会看到这个很多的老和尚特别的慈悲啊，他为什么会慈悲？因为他看到修复难得，因为每个人皈依三宝都是经过无量劫的修行。那实际来讲啊，就是说夫妻呀 都要多少年的缘分，朋友兄弟能够相续的话，在一起都要很多年的缘分，才有这么一个好的眷属。他说我们出家人皈依三宝非常难得，一般老和尚他的一生修行就感觉到幸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大家来皈依三宝，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老和尚念念之间他都不舍善故，也不舍尊生故，看到任何一个尊生皈依三宝非常的恭敬，非常的欢喜特别是我们又受菩萨戒又受无戒，是吧，这也是更难得。特别是这一生中在这末法时代能剃发出家难之于难无过此难，而在这个难的过程之中又能够亲近善知识文法，我不贪著于世间名利色，不去贪嗔痴慢疑，而难之更难。他说在这个难中能亲近善知识文法，那就不知道有多难。他说这个遇到佛法又能够上殿过堂去修行说或者是观无常，或者观缘起，或者于法修行这个叫难字更难再难。他说在这个末法时代能闻到阿弥陀佛，能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无过于此难，就是难中之难。所以我们大家在一块念阿弥陀佛，大家都能解脱，那不知道多深的福德因缘所感召在一起。所以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一定要亲近，一定要欢喜，要照顾到大家就说我们一老和尚知道，所以他看过去都是一种平等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会起分别执着比例来讲，我们修道的人是按在法上，按在佛的功德上，按在善根上，按在众生的因缘上，那说除此之外我们没什么观想的。所以一个修道的人常常以这种种因缘来观想，都没有时间来照顾别人的是非。既然你有一点不好，但是我还是用心护住你的善根。为什么呢？因为此善根难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什么叫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呢？就是说我们要照顾到佛性因为这是我们的主题。世间很多东西可以解脱的尽量解脱，不能解脱的就不需要解脱，因为我们要照顾的是我们的佛性，是众生的佛性众生的佛性跟我佛性是一体的，照顾自己当然要照顾众生了，是吧。你要看到众生，要看众生，就像那个人是个垃圾，但是他心中有金子，你要看到，看不到你就把别人家当成垃圾了，这样的是非常不好，也没有道德，在世间来讲都没有基本道德，何况我们佛家弟子呢。所以我告诉大家的意思说，我们在一块聚的时候，我们从修行的最究竟角度来讲，是没有时间照顾世间的是是非非那我说应该照顾于道不应该去分别世间的出家在家难于分别。然后说过此之外，虽然我们不是圣人，做不到没有分别，但是呢既然我有知道外面有男女老少出家在家的这个分别，但是不要取是非，不要取是非，因为有取是非就变成你的是非，然后呢这个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喜欢这个骂那个，这是不对的然后呢在这里面你去分别男女都没有关系，或者说世界的是非也存在也没有关系，但不应该把嗔恨心对待任何一个众生， 就是不要对众生有嗔恨心，这是我们出家里非常不好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啊，不应该对别人家一个舍一个恨和不满的状态，我们应该看在众生的佛性跟你同体的角度上，是一种爱护的这个彻底平等一心的这种心态来照顾众生。所以佛法啊，你看我们这里很多的祖师啊，他说虽然坚固，道心也非常坚固，并且是开悟的祖师，不爱他执着孝顺。你看这么多的祖师，他虽然已经开悟了，但是呢他没有放弃他的执着，对父母孝道，对师父的一种爱护，对于这个这个尊生呢，或者说对佛教的戒律上或者是规矩上面都是非常的严格。他说这种严格的状态，但是呢不障碍他的悟道，不障碍他的悟道，就是证明悟道。并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祖师们在严格的对待众生的过程中，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慈悲包容亲近平等的这个心态，就是说我要帮助你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你是佛，就这么简单，因为你跟我，所以我帮助你如同帮助自己，我爱你像爱自己一样，是这种心态来爱护众生。所以知识们呢要知道，不过做智科啊，做圣知啊，做维罗啊，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你一定要执着，但是呢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佛性，它跟你是一体的啊。你敲大清要爱护大清，你敲摸鱼要爱护摸鱼，你做智科要爱护你这个知识。为什么呢？你的佛性尽在其中啊。你爱护众生，甚至是爱护看说众生的时候要爱护众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佛性跟你是同体的，你对他有嗔恨心不满心，对于伤害你自己，那对你修行没有用。你不要以为说我做知识啊，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呢这边在念阿弥陀佛，我做知识是一，我是帮助的啊，这边念阿弥陀佛变成二元对立，那就是个无明，跟祖师们所修的道都不像，没有一个祖师这样修的。祖师们对他自己的所有的这个，他每个祖师都是在城里面做知识，做饭站的，做当家的，做维罗的，做点座的，做什么事的，但是呢他在这里面能找到佛性，能够开悟，开悟。所以开悟的祖师都是在这里开悟的，所以他修行都是在里面修行，不是另外有修行啊。我在烧饭呢，然后你跑另外一个地方修行，有这个地方烧饭，烧饭是做工打工，做义工，然后在那边去烧，在那边去念佛。我告诉你啊，修百万劫也成不了佛啊，那是骗人的佛法，一定要了解啊。所以呢我就想一下，六祖大师啊，当时五祖后面有两个法师，一个法师呢叫做这个神秀大师是吧，一个是六祖慧能大师。那神秀大师写了一个记子，他说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这个时时勤拂拭，切勿惹尘埃后来六祖大师跑来改了一下，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然后说后人呢就把这个六祖呢是超过神秀大师的这个机子，大力赞叹这个慧能大师。我对于神秀大师就避之不管了，认为他比他没开悟，其实错也，完全是错误的。五祖大师这两位弟子是中国两秀啊。他说这个神秀大师在北方一支非常广大，当时在唐朝非常的兴旺。他说六祖大师在南方非常小，就是后来传承比较多，但是在他的手下是非常少。但是这个机子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是吧？所以我为什么讲是一样的呢？因为六祖大师后面一个机子就可以看出来，是吧？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圣离菩提恰于行透觉，跟这个神秀大师所说的身是菩提树，心亦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切勿惹尘埃，是一模一样的。你看这个身是菩提树，就是佛法在世间，这个世间佛法两相对而言的，知道吗？佛法在世间就是身是菩提树， 啊，心是明镜台，就是说，这个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不能离开世间觉悟，知道吗？也就是说，心是明镜台，因为心是明镜，照万物皆空啊。心是明镜台，就是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不能离开世间觉，知道吗？这个觉就是明镜，知道吗？能照世间，就佛法世间。就是空性的了，是吧？就是说能照到世间，世相嘛，世相现前嘛。就是说，那后面一句，你看，时时勤拂拭，那就是说，离世迷菩提，离开世间，心照菩提，就离开世间，照菩提，就是我们这个神秀大师所讲的，这个时时勤拂拭，时时勤拂拭。切勿恶尘埃，切勿恶尘埃。恶尘埃什么？这样的恶尘埃就佛法就没有了。也就是说，离世迷菩提，恰于行透觉，恰于行透觉就是找不到佛法，是不是？那跟那个五祖顶严的神秀大师所讲呢，这个切勿恶尘埃，恶尘埃就是没有佛法了，不恶尘埃才是佛法。这个里面就是有个无的关系。有个五的关系，他说七个舍的关系，也就是说这里面看出六祖大师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就离世迷不离恰于行透觉，它是相对而言的，世间跟佛法悟了就是佛法，不悟了就是世间。他说你迷了，那你就没有佛法，你不迷，然后说你就是佛法，佛法在世间嘛，就那，也就是说等于说你沾尘了你就没有佛法，你不沾尘那佛法就当下就是，是吧？也就是说他这个机制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六祖的这两个机制，其实我看到两个人全是开悟者，非常了不起的大德。那说这里面我们要讲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能写经啊，叫悟后修。那说悟后是一样，悟是一样的，修不一样。一个修呢叫无修之修，一个是有修之修。他说这个神秀大师呢，他是切勿恶尘埃，时时勤拂拭叫做有修，叫有修。但是呢，悟是一体的，有修。而六祖大师呢是无修，无修才是真修。就是说，他说无修之修，他也是修啊。我觉得他站在果上来讲呢，本来无一物，何处而成来？也就是说，他这个本来是一种，所以他在六忍定里面一直在保人145年时间，还是在保人说他这个。所悟的这个体，就是说悟后修。那说我们现在的根基在哪里呢？其实都是神秀大师，就是说我们明了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心，也产生两种人，一种是有修，一种就是五祖，一个是神秀大师，一个是慧能大师。如果你是慧能大师的根基，你闻到阿弥陀，念阿弥陀佛是无修体，因为能念是止，始啊，所念的是本，叫止。直本一体，就是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直本是一，不是二。所以念念阿弥陀佛，它就是无量化佛，知道？念一声阿弥陀佛，即证化佛；念一声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念念化佛。但是你要保证才行啊！你要是念念于世啊，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在时空境界里面，你都是念念都是直觉，但是念念都是本觉，直本都是一体。那你在哪个地方？不就是六祖大师了？因为本来无一物，何处二尘埃啊？你念念是指，念念是本，看到世界都是哪个地方，这个都是佛法，没有世间法了，还是绝对的。就六祖大师，他说你念念阿弥陀佛，谁在念阿弥陀？没有啊，就是直觉跟本觉互相应呢，直本一体呀、啊。就是说，你卡进这个门的时候，这个法子叫本，本觉它本来存在了。然后你从这个门进来以后叫死，一进来以后直本就是一体，在外面的时候就直本对立了。那个在门外的呢叫什么呢？叫有。在门内的呢叫无，就是外面是有修，里面是无修。那无修也是修，有修也是修。他说不管在里面在外面，但是你的觉是一样的，知道吗？所以我们闻到阿弥陀佛产生这个我们讲就是有修跟无修，那我们是无修，无修也可以。我们大部分都是有修之人。什么叫有修呢？但是我知道的直本一体， 但是呢我发现我还有吸气，这个叫时时勤拂拭，切勿恶尘埃。就是说我念念阿弥陀佛跟资本一体的同时我还有吸气，所以呢什么叫顿悟渐修呢，就是悟了以后的渐修，一个是保证无修，一个是保证有修。有修是实际上我们的吸气必要在上来，我们有吸气不能说没有吸气啊，是吧，我们明明有吸气嘛，我有贪嗔痴慢疑，你念念阿弥陀佛只就跟本就是一体的，念的是化佛，但是呢你也可以同时呢降服你的妄心，你的妄心是假的，你的无明是假的，你的执着是假的，那怎么办呢，念念阿弥陀佛让这个执这个体不要升起来，不要升起来，就是说这样这个体。所以呢我们在修的过程中修的过程中常常不要让自己的无明分别跟执着这些习气生出来，或者是贪嗔痴慢疑，或者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常常说出烦恼细烦恼无明烦恼。什么叫出烦恼呢，就是外面的相跟你眼睛相应的时候产生贪嗔痴慢疑，这个叫做出烦恼。就是你看到外面的色拔得起贪心嗔心痴心，要细细观察观想，你要念念阿弥陀佛无贪无嗔无痴，那就是相应的，你跟阿弥陀完全相应，那是一体的，就是无贪，那叫出烦恼。第二个呢是细烦恼，细烦恼就是见烦恼，就是知见烦恼，知己我见你你是坏的你是好的，它不是它的知见有问题，知见它不是一个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来应现其心，它有一个人我尊称分别执着，它是男的它是女的，它是比丘它是比丘尼，这叫见烦恼，知道吗，见烦恼就是说一见到男的就是男的，一见到女的就是女的，绝对是男的绝对是女的，绝对是错的绝对是对的，这叫见烦恼。他说这两种烦恼我们都具足，知道，但是呢愚众具众细粗烦恼比较重，男人具众见烦恼比较重，也就是说这个凡夫呢粗烦恼比较重，菩萨呢见烦恼比较重。你看我说了菩萨或是菩萨，但是知见烦恼比较重，知见烦恼就是我对你没有贪嗔痴慢疑，但是我会对你有意见，所以见烦恼的呢我帮你决定是某一个行为，我帮你决定是某一个自戒，我帮你决定是一个某一个坏人，叫见烦恼。所以这种见烦恼他对你没有贪嗔痴慢疑的，但是他有对你有自戒。然后什么烦恼这两段，见烦恼这两段，贪嗔痴烦恼是合于一段的，知道吗，你就说我嗔恨你然后我讲一句好话就可以了，是吧，哎，你贪心很重，是吧，你贪心很重我给个糖给你吃就可以满足，是吧，就说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尊生的烦恼你满足他，他马上就解除。见烦恼不同，见烦恼是我见啊，就说你叫他不吃这是错的，然后我要念佛，那这他这个自见的那个地方他不敢，就说你有贪心我给你糖给你吃就可以满足，你有嗔心我讲你好话就可以解决。但是呢见烦恼不是，你跟他谈没有用，知道吗，给再大的功德他不听你的，他是以我为重，自见的来讲，自见的见施展无明。他说这个菩萨见烦恼，我们很多人学了一点点佛法等等一点道理啊，就功高我慢，知道吗，瞧不起别人，就好像自己好伟大，就完全在这个见上我见很重，他不听法了，不像我们讲法一下就圆到里面去，他不是，他是我见很重。所以我见就是什么呢，就叫做我们讲就是第六识第七识都是我见，六识向外分别向外执着都是我见烦恼，知道吗，就是向外面分别就是见烦恼非常断。所以我们要卷见，就是说我们要掌握一个什么东西呢，就平时我讲的就是说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一定要回光返照，一定要回光返照，于法修行要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你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众生的死啊会复制一切法，无常你一定要知道，无常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在讲无常的时候是第二个无常，无常只有一个，十二因缘也只有一个，你再讲十二因缘的第二个十二因缘那就变成死了，十二因缘的本体即是空，在你讲十二因缘的时候就变成死。所以佛法不以讲是要日，要日到里面去，对吗，如果不日到里面去永远开不了悟也成不了佛，知道，这样你在对立 啊，叫对立，看到？这样的讲菩萨，变成就变成一个识菩萨，就意识的识，识菩萨，识菩萨就是万象分别的菩萨，我们讲叫垢菩萨、张菩萨，是吧？张菩萨、垢菩萨，啊，这个臭菩萨，干。知道就这为什么呢？就是无明分别执着知见烦恼，就是见烦恼就见菩萨，知见烦恼在往生论里面讲的，就是说虚假菩萨、微菩萨啊、乱发菩萨，就是说他就是说他来他做菩萨是要乱掉法的，就是不断的宣扬我知我见，他不是圆到法，圆法是无知见的，知道吗？我一再告诉大家，在你看到虚空的时候不能看，是日到虚空里面去。你变成虚空就对了，既然你在看虚空就是戒，这个戒叫臭菩萨，叫垢菩萨、脏菩萨，这个的。如果你到里面去了，虚空就是你，你就是虚空，不二了，虚空就没有了，知道吗？你到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没有了，你到四谛里面，四谛就没有了，你到无常里面，无常就没有了。无常只是个名字，一个相貌，是给我们一个信息，这是一个指头，但进去的时候这头就没有了，懂吗？这种诀窍很多人就进不到，就落在实上就不动了。我们开不了悟，为什么开不了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实上挡住了，就不过去了。哦，你这是虚空了，就是虚空嘛。然后呢，这个它都不到里面去，不能够进入到法界体上。所以呢，到这个真正的明了佛法是无失啊、没有失。所以我们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禅定啊，禅定呢、啊，禅定就是止观，止观，止观呢、啊，就是说我们有止有观，方成妙道。什么叫止呢？就是一切法为止嘛，你一切法为观，就是说在止里面可以进入观，在观里面可以止。如果我在讲法的时候，你观的时候产生一论止心定了，啊，就是说，我讲虚空到虚空的一瞬间，哎，发现我是虚空的时候，我没有了。那个叫做观，你观到已经没有人变成虚空了，哎，发现好清净啊，定就出来了，叫止，是吧？就因观而生止，因止而生观，叫止观观止，知道吗？止观观止就因它这个叫做定宣持，就是我们讲戒定宣持，戒则为止，定则为观，就是戒定能够宣持的话，就定慧宣持啊，就是戒跟定都是止。慧才是观，就是界定为止，观就是止观，就止观宣运。所以讲法的目的产生观的时候可以产生，念佛的时候在止上可以产生观，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个符号，这个符号变成全部的你的时候，那叫止。止的时候发现无我的时候，法它是空性的，符号自身呢啊，变为法界的话就变成空性，观慧就现前啊。其实我们在讲法的时候，这叫慧，发现空了，然后发现自己的心很清净，讲法这样流水就心很清净，叫止，就定就生出来了。而在定里面呢，可以生观，观也成了无我啊。所以在讲法的过程，它也是会定，这个止观也会显现出来，显现出来。所以这样的修行，止观就是叫三密，止观三密。但是三密呢？学佛的人，我们天天念佛干嘛？如果不止观，没有三昧，没有三昧现前，定就不现前，定不现前，你戒就不具足，你福报就会欠出，福报没有，那么说法就听不进去，再好的法就听不进去，哎，就是说这个你心幻动，打万想，你善根就会丧失，善根丧失，他说善知在命，你看不到。知道吗？所以善知识在面前你看不到，法听不进去，那就是没有善根，没有福德，没有善根，没有福德，因缘就不具足，那就完蛋了，是不是？所以你有了止，有了定，有了慧，你福报就出来了。你福报出来了，遇到善知识一讲法，有人听你懂，哎，你定慧，你有定了，有止，有定慧，有三昧现前定了，你就可以眼睛定住师父啊，哎，善知识就会现前，你善根具足啊，善根就会现前。你有三根现前见了师父，你有福报现前能听得懂法，哎，你才能够进入到佛法，才能够有机会遇到法开悟，知道吗？开悟明了法以后修行就是断习气了。所以善知识 都在你这个福慧里面显现出来。所以念阿弥陀佛一定要记住你什么三昧。他说什么叫三昧呢？我们讲一心三昧、忧患三昧、这个慈悲三昧。就是什么叫一心三昧呢？就是说就是止，就是你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要止在符号上，要达到完我的境界，就是符号变成你了，要与这种意念提前告诉你，我要跟符号达到一体，这个念阿弥陀佛的符号就是你了，然后你自己跟符号一体，这样的呢，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就发现没有我了，没有我了，就是个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他是有这种信念，是吧？先要有这种信念发起，我要执在符号上，把心全部执掉，不要打妄想，不要登山歇望了。有的人念佛登山歇望了，打妄想摇身，是吧？执在那个上面啊，执有定了，定就有戒，就会现前。福报就会现前啊，善根也会现前。那这样的讲，这样的呢，我一讲法，你身体不动了，身体不动，你定力非常强大。然后呢，哎，师父在讲法，讲无量光，人就进入光；无量寿就是时空境界，无量大悲，然后发现自己进虚空变法界，你就完全可以融入到法界体上。哇，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我与世界绝对，能达到这个。我们的八识转为觉性啊，就第八识念阿弥陀佛能烦躁自己的人呢，就是说有一个我在念阿弥陀佛，这个人，这个人是第八识，八识而不是佛法。能一见万人烦躁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也没有了，空掉了，就进入觉性，这个觉性才是法性啊！不要把八识当作是自性，八识不是自性，八识也不是法性，八识是妄想。八十还是万想，但是呢，你能够用八十念佛了，那你一这样一回光返照就可以了。所以讲法的目的，你念阿弥陀佛用八十就一个念佛啊，可以回光的话，你就到一个念佛回光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第八十，因为你的第六十啊是跟五十缘起的，但是一回光返照，你可以通过五十是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法是前五十，包括你的眼耳鼻舌身都是前五十，缘起的第六十，而第六十不向外面分别，不向外面执着，然后你念阿弥陀佛是缘起的这个六十在念佛，然后你发现一照这个六十啊，它就是一个觉性啊，一个就是念阿弥陀佛，但是还有一个我在，但是呢你是不经过以五十的缘起念阿弥陀佛，你五十就不管它了，五十，然后你这个五十呢，你这个五十你不要管它，你第六十啊、念阿弥陀佛叫六根，不是六十，是六根念佛，六十是分别，六根在反照这个六根，一回光照，一回光照六根不存在，那个时候那个有一个无形的我就出来了，那叫第八十。无形的我，它还是空的，但是呢，师父一摇，老子就到了个境界，到第八识里面出了，老子的境界，在八识空的时候，再空，那个空的时候就进入一切法，那就进入到一切法即心，心即一切法，那就不可思议境界。就大开眼界，就是说，所谓的根尘脱落是没有根也没有尘的。才叫根尘，因为它根尘脱落两个分开了，这是错误的，根尘是不可能脱落的，因为没有根也没有尘，哪来什么脱落的呢？就是根尘脱落是没有根没有尘的，佛性现前了，那叫如来藏现前了，那个整个世界都变掉了啊！这个世界都不可思议境界，一经上在魏武国人来讲的话，它就是没有维度了，没有维度了，有的一维二维三维四维，它就没有维度了，完全是心理限量。所以说什么叫维度呢？我们是三维度。什么叫三维度呢？就是我世界和一个念头，这叫三维度，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已经没有维度了，还有四维度、五维度到十，我看到一个十七维度，到最后没有维度的时候，那个就是你心理世界，整个世界都已经转化，都不存在了啊，没有了。所以我们这个要了解，如果用功下手修行的话啊，一起去都可以修，知道吗？啊，不要老是看着那些虚假的东西，我是烦恼。一定在道上修行，我们出家一定在道上修行。啊，有一些妄想分别执着出来了，一回光返照，扫除 那是污垢啊。我们讲无明烦恼啊，这个一个见后烦恼，一个叫做这个事后烦恼。见后烦恼，事后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一定要认识到这是虚假的。见烦恼，一定要认识我们的见烦恼。出家人特别要注意，在家人是贪嗔痴的烦恼，出家人是见烦恼比较重。见烦恼就是别人话听不进去，知道吗？就是说我跟你讲法你听不进，为什么听不进去呢？因为你听的太多了，知道？无常我等啊，缘起我等啊，受愿我也等啊，这个世界不可等我也等啊，讲什么他都等。但是这个等就麻烦了，这个等是自见了。你说你阿弥陀佛你等，干嘛老是念呢？知道？那金刚经你也等啊，干嘛天天念呢？啊，那戒你也等啊，你听为什么讲戒呢？就是说我们每天要生戒呢，是吧？因为等就麻烦了。有人就是这个灯要不断的讲，不断讲，就是说这个法师啊，月饼，那是他讲月饼，哦，这个是月饼吗？那呢，跪下月饼叫一下，他说哎，这个是月饼吗？他说他为了开示那个法师，讲月饼是令他一念悟日，但是那个不懂，他脑子师傅老是念月饼干嘛？他说不停的讲月饼，不停讲月饼，为什么要你一念去如？把你打断你的思想，一念去入月饼就是你，你就是月饼，月饼给先扒了，这个时候月饼就没有了，找不到了。我讲的月饼不是要你跟我一起讲月饼，是要你空悟了，知道吗？我讲的你现在看月饼的时候，整个的心就是那个月饼，知道吗？是吧？杯子啊，师傅在讲杯子干嘛？我讲杯子不是要你跟我一样讲杯子，我讲杯子的时候就是你的心，知道吗？你全部的心就是杯子，我讲杯子的时候你心没有了，你开悟了。如果我讲杯子，你跟我一起讲杯子，百万劫也开不了悟。所以但是我还不停讲不停讲，为什么？到底开悟为止，是不是？你看我的所以佛陀指虚空大家都开不了悟，不知道干什么。虚空还讲虚空，还讲虚空，讲百万劫还开不了悟。有一天你把自己忘掉了，佛陀指的虚空是指你的心啊，因为指在外面啊，是吧？你跟我重复的讲虚空，你永远开不了悟。我讲虚空，你瞬间把我忘记了。哦，原来我指的是师父的，指的是你的心，你不就开悟了吗？那开悟后面就是保证了，悟了以后修就对了，悟了以后修就对了。我讲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你也跟着讲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你要跟我讲干嘛？一个人我明了以后我才不讲呢，我就知道我远在阿弥陀佛无量观寿中，我要讲了。因为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愿有没有名，有没有相，我讲无量观只是个月亮而已，只是个指头而已。我讲无量光变法界你相没有了，我讲无量寿你的生命没有了，我讲无量大悲你的境界没有了，是不是？就是我讲的这个名字是指导你心中，发现你自己空掉了，整个无量观寿变成你的心了，就对了吗？不然的话我讲它干嘛？我讲的目的就是要指导你心嘛，你就知道嘛。这佛像，你眼睛看佛像的瞬间，你忘掉了嘛？你有一个我也在看佛像，不是对立的吗？是吧？懂吗？所以法师在讲话，不要跟着学，知道吗？你要去想，你说我只臣服到名人上十方，究竟又不问十不成等觉。我臣服的一切尊者没有闻到名号，我就不臣服。你跟着念干嘛？你要问问名号有没有？当然有了，有就对了嘛。这名号到底心里面出来吗？我说阿弥陀佛成佛，一个尊者没有闻到名号阿弥陀佛成佛，在经典上说的。那你闻到没有？哦，一下子到底心里去了。我讲的是阿弥陀佛，当时你到心里面去了，那就对了嘛，知道吗？你说我有无量界不为大乘主，究竟具贫苦是不成等觉。你突然就悟到阿弥陀佛布施在你心上的所有都是他的布施嘛，你就落到你心里面去了。阿弥陀佛的愿力要落到我们心里面去，他在发愿你心来接就可以了，你心展开就可以了。就是我指着阿弥陀佛，但是在你心上。那我现在讲话不在你心上讲吗？难道在你心外面讲？我心外讲你听得干嘛？不是还不是听到你心里面去了吗？所以我在外面讲法是在你心里面，你听到的是心法，知道吗？我讲的是外面的佛法，但是你听到的心法，那你就开悟了。你老是我在外面你也听到师父在外面讲，我回家去再去怎么修，错了错了。佛法讲的都是要帮我们心打开，知道？心打开，我越讲越宽，你心就越来越大。我讲大海多么多么的宽广，你心就越来越宽广。 哦，虚空越来越广大的，就啊，天上的月亮这么远呢、啊，啊，这个月亮丝毫远了，他往心也远了，就对了吗？是不是？所以上次说天上的月亮好远，哎，你忽然开悟了，就对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心事，你跟师父一起上月是吧？你跟他上，那不是做无聊之事吗？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心问道吗？你没有心问道，我再讲也没有用了。所以你要发菩提心呐、啊，你要在我边要做奴做奴隶呀、啊，你要在这个去求道啊，你要在这个地方法心要修行啊，哎，你要把自己的生死都要交我，我要得道，我要成佛，我要解脱，你要苦苦哀求啊，哀求的时候我带你看月亮吗？是不是？师父带我看月亮刚，我说你不是要找佛吗？我带你去找啊，忽然看月亮。哇，因为你心达到对师父的一种非常虔诚的时候，就是傻瓜都可以令你开悟，人家傻猪的人都可以让你开悟，难道我不能让你开悟吗？是不是？就是傻猪的这长猪肉，哪块肉不是猪身上长的、啊、那个人修行20年是吧，回来开悟了，一听到杀猪说这种话的时候，那个板子啪的一下放上，难怪肉不是从猪身上出来的，他那个就开悟了，懂吗？所以说你要等着这个道理的话啊，就恭喜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修行就不会本修，所以这个都是要用生命来换的，真的要用生命来换的。你不用生命来换，你对师父有怀疑，一点点怀疑都没有用，你不能够把生命舍出来去求，你怎么会对法有兴趣呢？你的菩提心怎么出来呢？你嘴巴上在佛面前发菩提心呢，你心里根本没有啊，是吧？你有没有求吗？所以我们修行呢，你要这样修，是吧？所以后面呢，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呢，学法不能够有一个道可悟，有一个行可修。修行一定是在你，在生活中，在你的义务上，在你这个业习上来悟道，就是佛法在世间，世间就是你的业习啊，在这个上面能悟到你的本心。当下你的业就没有了，就空了。怎么去消业？男的女的怎么去消业？啊，瞬间在你心中嘛，瞬间之心不二嘛，就是虚空就是你的业。你发现我没有拿了，虚空就是你的时候呢，瞬间离上通了，离上通了以后去修行，但是你对虚空不感兴趣啊，你对男女不感兴趣啊。啊，你对这个别人没不感兴趣啊，因为不是你的业啊，所以在你面前没感觉，知道吧？只有跟你业非常重的这个体才有感觉。所以你做智可师，你做圣知识，你扫饭，你扫地，这个跟你有关系，知道吗？不要呢，自己在扫地想着外面的事情，扫地就是你的业，这个扫地就是在扫心。你在吃饭的时候在心上吃，知道吗？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叫做你的业，外面没有业，不要想着业，不要造业，知道？要想你在当下做事的那个体就是业，知道？那个业，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就这个啊。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是你的业，这个体。所以对父母要孝顺，所以走师门不违背孝顺父母，就是对父母特别的这个尊。你看这位禅师，唐朝时代叫鉴真法师，他是湖州，大家知道在浙江那边啊，湖州啊，我去过一次啊，那个地方有个寺庙，他准备当时叫我去结呢啊。他说这个师傅呢叫鉴真老和尚，在杭州金山啊，鉴真法师，姓他在家人姓钱，俗家姓钱呢。那说这个浙江长信人，啊，一直与贴腹寺的老和尚出家的。叫做高贤禅师啊，他是27岁受具足戒，然后去亲近一个叫悟空啊，悟空禅师学法。我悟空法师呢是马祖道一法师的一个弟子啊，随众参请呢，就是说也就是相当于是马祖道一的这个法系啊，开了悟。后来到那个到金山啊，这个 这个讲经说法，然后呢很多的出家人呢依止他，还有很多俗人依止他，生于远呢就是道疏归心，生于远着。后来这个他圆寂以后呢，皇帝赐他叫无上大师，这个法师非常了不起。他说他为什么要讲一个他是无上的大师呢？因为高僧都这样做的，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吧？他说他在经商的过程之中，那时正好遇到唐朝时代这个显亨年，他说会昌灭佛，当时这个唐朝时代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寺庙的出家人呢，出家人多了，财产也多了，就是这个受了一些麻烦，就是而寺院就是衰败了，但是好多的寺庙呢就破烂不堪，就毁掉了。所以这见证了和尚这时他这个发心，他决定要正信啊佛法。后来这个换了一个皇帝嘛，佛法又兴旺了嘛，兴旺了以后呢，他又来弘法利生，在浙江这一带啊，每个寺庙啊，这个就像银钱大师说做法喜，就到处讲经说法。他说他对弟子的教诲非常的严格，他的弟子有这个魂，那什么，有魂茶、魂智、魂技等门头，都是佛教的一代高僧大德。他说他这个在咸亨年，就是866年闰3月初5那天，这个鉴真召集圣尊呐，这个说法就是坐着往生的。他岁数74岁，他说这个生涯48年，因为他30多岁受戒嘛，48年，然后门人把他葬在某一个地方。他说这个这里的故事呢，他就是他这个老来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啊，他就不想这个在外面接触太多嘛。他说他在他母亲父母病了啊，父母病了，因为听说父母病了，用自己悲亲啊，这个悲亲过自己的肉啊，可以把父母这个病治好，也就是说把亲子的肉刮下来给父母吃。我以前就听说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有这个孝感动天呢，就是说拿自己的肉煮给父母的病啊，就会好。但这个也我认为也不值得去赞叹，也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也好残忍，是吧？就是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给父母吃。但父母病好了以后问吃了什么药，他说这是什么肉啊，他说这是动物的肉，叫父母放心的吃。于是呢他要求但他没出家之前就这样的，他这件事情是没出家之前做的，他就求父亲让他出家。后来呢他就出家了，后面这一段他说他是经商第二种，他在这个天母山登峰经商我们要到天母山有登天母、南天母、白天母、西天母，其中是在应该是登天母吧，就是韦陀菩萨的道场，这是一个故事啊。那第二个故事呢，第二个故事是讲这个唐朝时代，也叫唐朝时代一个人姓氏夔州吧，是吧，那叫夔州吧叫人姓氏陈真硕，陈他是姓陈，真硕真硕是什么，真硕就是出家人呢年纪很大了，叫真硕，硕就年纪好大的意思，一般受了比丘戒40年叫真硕，像我们还不算真硕那个我们有一个老和尚他已经快到40年了，他是82年出家的，85年受戒的，现在就正好40年，是吧，就尊南山，就是叫真硕，就是佛门的这个老秀但是这个出家师父非常的了不起他这个人称为叫道明嘛，他说他有番时谢去，他这个谢子于环云环伯祖师，环伯祖师是在 是在我们这个宜芬那边啊，环北走是我们这个长征里面多少走啊？啊，发展后来的这个林济真啊，林济真还有一个是还是魏彦真啊，这两个真派是从环北走上。环北当时他是专看这个高僧传，或者是一般法师开悟的一些书籍啊，他不看经典的，他就打骂喝啊，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接引弟子。所以这位法师呢，受了他的法身的这个诱导啊，后来开悟了。后来他这个居士观音禅院啊，常住有百人，后来不再领众，日开元寺。开元寺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一个房子里做这个草鞋，做草鞋，那做草鞋在路边卖的时候呢，奉养他的父母，他的母亲，人家称为这叫陈普鞋。他这个人的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明天我把他这个故事啊，还是要重复的讲一下，因为他这个里面很多这个他戒引尊生的一种方式方法，也可以令我们大开眼界，啊！南无阿弥陀佛。